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四晚上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嘉妍。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四晚上直播的节目，非常高兴呢，嘉妍可以在这继续的跟大家来以我们的热线电话来互动。我们这个空中辅导的节目呢，主要是透过电话连线与大家呢一同分享呢，你们无论是在婚姻家庭、亲子教育、灵敏成长或是情绪健康等等，需要我们为你祷告或者咨询，欢迎你现在呢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229966322 13229966322与我们联系。今天晚上一直到八点前，我都会在这接听大家的电话的。我们这个热线呢，除了是礼拜四晚上会开放以外呢，礼拜一的早上和礼拜三的早上9点半到12点也是会开放的。所以大家呢就可以随你们的方便，是早上打过来给我们，还是现在晚上比较方便呢，大家就可以来安排时间了。那现在也跟第五空间的弟兄姊妹们讲一声晚上好，谢谢大家今天呢晚上有你们一同陪伴。如果你们有一些需要我们为你祷告的事情，也鼓励你们可以写下来，或者呢跟我们其他你的朋友如果也是有需要的话，也鼓励他们可以现在呢就拨打电话与我们联系的。那这个礼拜相信很多的这个家里面呢有一个需要高考或是在六月份的时候需要中考的家人呐，一定是非常忙碌吧，或者是心情很紧张是吧？因为真的是要预备那个考试。下个现在就是这几天了，我知道这个高考跟中考要预备考试的各方面的，无论呢是你的家人还是呢你自己啊，我相信大家的精神上的压力呢一定是会有的。可是我必须要跟大家说一声，其实考试只是人生一个暂时的一个非常小的一点，虽然现在你眼前看着非常非常的巨大，可是呢我相信呢主呢一定会陪伴我们度过呢这几天比较紧张的这个日子的，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的努力，也要好好的祷告。关于如果是大家呢在这个情绪啊精神上啊真的需要我们为你祷告的话呢，也要留意我们精神健康热线呢将会在下个礼拜二6月18号就会开放的，大家也可以呢拨打热线电话与廖医生和周师母联系的。我们也要好好的来迎接这个礼拜天是父亲节嘛，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为你的爸爸预备一些什么节目，或者呢是陪伴他，或者是吃个饭也好。我真的很希望我们空中辅导的听众们可以呢好好的去学习爱你的父亲，不要只爱母亲，也要学爱父亲。如果你本身就是一个父亲，你觉得自己有很多地方真的需要改进的话，那鼓励大家要听我们的节目，里面有很多的栏目都会教导大家怎么样做父亲这个角色。我们现在先来听听今天为你选来的歌曲，准备一下，等一下回来继续的收听大家的电话。
大地都曾经震动，因他声音颤抖， 大海汹涌，风浪翻腾，因我仰望你而平息，带领我，带领我，眼光专注你，带领我，带领我的安息，带领我，带领我，眼光专注你，我的心安息。虽我眼还未看见，我心却不怀疑，即使大山在我面前，你能挪移投进海里，带领我，带领我，眼光专注你，带领我，带领我的安息，
这首歌曲呢叫做我心灵得安息，其实这首歌本身是比较长一点的，这一首诗歌啊，通常呢需要去比较深度的一些祷告里面呢都会使用到这首的诗歌，希望大家呢可以呢从这首歌当中，其实它是很简单，不断的在重复一句话，就是 It is well in my soul， 就是我的心，我的灵得安息。刚刚也有弟兄姊妹提醒啊，就是说这个对高考已经过去了，感谢主，很多的学生们其实已经松一口气，可是还是有一些要需要面对中考的朋友嘛，所以大家呢可能现在心灵都还没有得到安息啊，希望大家都可以呢在主耶稣里面你们可以得到啊这个安息。好，那我们现在在电话旁边呢，我们看一看啊。在电话旁边有一位的姊妹在等候，喂，你好，陈姊妹。
你好，黄老师。
哎，你好，陈姊妹，高兴跟你连线。
嗯，上次跟你说过，然后就是你让我反思我和我丈夫中间出现的问题嘛，因为他给别人聊天的时候，然后 让我反思，我就看到自己的强势、控制欲，然后对他的不尊重。
啊、哦，是的，姊妹之前跟我们都谈过是吧？大概我可以在你可以大概讲一下你跟丈夫的情形，因为可能有一些听众今天才听到我们节目，不太了解。你可以简单讲一下你跟丈夫现在的关系吗？
之前就是本身我们两个都是基督徒嘛，但是他就是长期不聚会，两地分居，然后就是沟通上有障碍，
对，
然后我也是比较冲动，然后就是发现他给别人买东西，给他的领导，他后来解释了，再后来他就是不愿意跟我分享他的心事，给别人分享也被我发现了，我认为他心灵出轨了，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现在就是在家嘛，就是沟通的话，看到他的态度也有所转变，但是就是他的手机密码不愿意跟我公开的问题，现在是我就觉得对他还是没有太多信任，然后就是现在面临的是问题是出去工作，他要出去工作嘛，我想让他就近工作，从结婚到现在我一直就是想让他就近工作，一起抚养孩子，照顾家庭，照顾父母，他就觉得他要出去闯，然后我就是他的前面的拦阻，然后就是有分歧，然后我也想和他一起出去工作，他就是说他想让一个人留在家里，然后我就是对他没有信任，我就想跟他一起出去，现在问题就是关于工作这方面。
好，明白。姊妹，刚刚你开始的时候呢，您说也发现了自己呢，在这一段婚姻当中，你自个儿呢有一些的发现是吧？你可以再说一下，你觉得你发现了自己在沟通上跟丈夫，你发现自己有一些什么地方，是可以进步的，
比如说顺服，但是我觉得。他跟我商量问题的时候，就是等于是就是通知，你就没有，就算你说了你的意见，他也不会采纳。然后如果出现问题的话，我可能会埋怨。
你会
就是
会埋怨，
自我为中心。
埋
怨，然后就是喜欢他按照我的想法去表达一些想法，或者是做一些事。
对。
然后他也希望我顺服他，等于是我们就是各执己见。然后我就发现我的强势、不顺服、不尊重我的丈夫。
好的，姊妹很好啊。这个呢，因为上一次跟你谈过之后呢，你也真的是有回去祷告跟反思一下，因为婚姻如果是有一些的问题出现，通常我们是会鼓励就是两夫妻都一定自己要先想一想，在你的这一段婚姻里面有什么地方你会发现原来自己是有一些沟通上啊，或者是性格上啊，有一些地方呢会可以改进的地方，就是说我们先从自己来反思，然后我们才看对方的这一些他的部分。那姊妹，你非常好的是你可以讲出几点很具体的讲出来，你发现你自己是一个比较强势的一位的姊妹，而且呢也是比较不是太尊重，不是太懂得尊重你的丈夫吧，你说对吗？我想问一下，是姊妹你从小的性格都是这样的吗？你本身的性格是这样的吗？
没有。我本身的性格是比较就是温柔安静的，然后因为我的丈夫长期外出工作，我就孩子生病，然后我就埋下了埋怨抱怨苦读。
所以才会有跟丈夫这些沟通的问题是吧？因为你已经压抑很久了，可以这样说吗？
对，
本身你是很温柔的，你觉得对对对，因为丈夫他不是太照顾你吧，我相信应该是这个意思吧，他不是太懂得照顾你的感受，还有你 对家庭的付出他好像不太了解，结果呢你就有一点就是越来越累积了你对他的一些怨气。对，嗯
嗯，是
是是是。你们结婚多少年呢？
十年多了。
十年了，孩子多大呢？
大的就马上就十周了，小的就是七周，马上就十一周了，等于是结婚十一年要多一点。
嗯，对，所以孩子都是现在是小学生。那你跟丈夫结婚十多年，
嗯，
然后因为先生的这样个就开始对他有怨气，每一次你对他发出这些埋怨的时候呢，你先生对你的态度是怎么样的？
他就觉得他对我是很好的，我还不知足。
哦，
我没事找事。
明白。有可能是这一个部分呢，您跟您先生的期望是不一样的，对吧？就说你期望你的先生要怎么样做一个在你的心目中一个好的，我们不要说完美吧，因为没有人可以做完美，就是好的丈夫、好的爸爸应该是有怎么样、什么样子的。这个可能跟他想的是不一样的，那个落差就在这了。就是姊妹，可能您心中的这个期望和你先生期望这个他自己已经做得很好，他一直以为自己做得很好，原来他都就是不对准，就不能打进您的这个不能达到你的这个满意度是不多可以这样说。所以你们是有落差的这方面啊，因为有落差了，所以才会有这个沟通上的一些问题呀，我们说通常是这样的。所以姊妹现在因为你问我你想要跟你的丈夫一起去打工的意思，是你们要在同一家公司打工，还是你们要在同一个地方打工啊？
同一个地方吧。
同一个地方。嗯嗯嗯，
我想是就是最好是同一个公司就近嘛，但是他的意思就是还是想去大城市。
如果要去大城市的话，就说你们一家人都要跟着去了。
没有，孩子在家，然后我
那谁来带呀？
同性恋吗？
嗯，谁来带孩子呀？
公公婆婆。
你公公婆婆他们都愿意带吗？
他们之前就是挺支持我们一起出去的，就是我一直就是想教养孩子嘛。
嗯，对。
但是现在我们两个中间出现了信任感情的问题，所以就是现在很难抉择。
嗯，对，因为你问我是否要两夫妻去打工是比较好，我是可以告诉你呢。我们应该是这样说，我们的最好的一个建议就是你们一家人都不要分开，这个是我们一直鼓励弟兄姊妹的。嗯，就是说无论丈夫到那儿去打工呢，其实这个家庭都是放第一的嘛，所以呢就是要一个人去城市的话，最好是一家人一起去的，这样子呢你们才可以好好的去照顾孩子，至于你也可以去打工，也可以去跟您的先生一起。因为你是现在害怕的是因为先生一个人去外地打工以后更加难知道他跟谁有这个交朋友啊，或者更加难知道他所有的生活习惯啊等等的，可能这些你都没有安全感的嘛。对吗？
对。
嗯，对对对
对，是的。
所以呢这部分我们是建议的话，可以的话要不要姊妹也可以就说真的是可以一家人一起去面对这个事情呢，就说你可以带着两个小孩跟着你跟你先生一起找到一个地方， 长期的定居在那儿，然后住在那边打工生活呢？你觉得有可能吗？
我觉得应该行不通。
嗯，为什么呢？
嗯，我丈夫觉得我跟孩子出去的话，对他来说是一种负担，是一种累赘。
所以你的丈夫希望离开你们吗？
他现在，嗯，他就想去挣钱，他其他的什么都不想。
他已经讲出来了，
因为跟他的原生家庭，对他的跟他的原生家庭有关系，也因为我那个三弟不是胰腺癌晚期嘛，前几天去世了，他就觉得他要多挣钱，但是他看不到一个人挣再多钱，如果生命没了，什么都没有了，他就看不到生命的可贵，他就看到他需要钱。
你说他原生家庭的问题是因为他因为没有钱的话，他没有安全感吗？
因为我婆婆不是精神分裂嘛，
嗯，
就是一直拦阻我的公公不出去挣钱，
嗯，
他一出去挣钱，他就在家里就犯病，就又打又骂的，
嗯，
不吃不喝，然后我现在拦阻他，他就看到我和他的母亲一样，
嗯，
不让挣钱，因为我们家里就是之前一直就是负债的这样子，
嗯，
走过来的，嗯，就是他就看不到希望，他就觉得在走他父亲的老路，他就对钱特别执着。
我希望呢，这个你的丈夫呢，如果可以的话，你可以跟他，点出一个一点，就是他跟他的原生家庭其实是两回事来的。因为现在他自己建立这个家庭，他跟你才是夫妻嘛。而他如果经常想到是他妈妈怎么样去对待他的爸爸，那个是上一辈的事了。现在他要，他要弄清楚一点的是，他已经脱离他已经是成年人，他应该要把他原生家庭这一个负担他放下。他自己现在已经跟你组织家庭，他要想的是要好好照顾你们两个孩子，是他的优先。所以这一点可能姊妹你要让你的先生了解，并不是说你不给他出去打工，没有啊，你也鼓励他去打工，只是说如果你要去那个地方打工，我们一家人也要跟你一起住在同一个地方，因为我们是一家人。如果他现在说要离开你们出去另外一个城市打工，这个呢是他这个是逃避，这个不是照顾，
对
啊，这个是这个两回事来的。
嗯，
我希望是姊妹有机会，你可以呢把这一点呢跟他就表达清楚，到底他现在他是不是了解他出去打工的这个原因是什么。其实你没有你没有阻止他呀，你也是鼓励他去打工，你也要去打工是吗？你姊妹你自己也想要去打工的，因为你们家的经济有需要，所以你们俩要想方法，除了要一起去工作以外，你还要想方法去照顾孩子。那如果说你们觉得说，哎，你们俩都不想照顾孩子的话，就把孩子留给您的这个公公婆婆吗？是吗？要给他们照顾吗？你要自己算清楚，你会有所牺牲的。譬如是您跟孩子的关系一定会有影响的，因为爸爸跟妈妈都不在身边。您的孩子现在11岁大的那个，他很快就进入青春期了。如果你们就这样放下他们，然后自己去打工，您的孩子没有你们在身边去照顾跟教导的时候，我要问姊妹跟您的先生，你们觉得如果以后孩子走差了，或者孩子跟你们越来越远疏离，你自己 觉得可以吗？你要计算代价，就说每一个决定都会付出代价。可是最愚笨的一个牺牲就是牺牲掉孩子跟您的关系，这个是最愚蠢的啊！为了钱而牺牲掉你亲生孩子跟你们的关系，这个是最愚蠢的牺牲，所以你要跟你的丈夫考量这一点啊。我不知道你丈夫他如果今天有可能的话，你也可以鼓励他，可以打过来打电话来跟我们谈一谈吧。嗯，可能有他的想法也说不定，就是说因为我只听您的想法，这个我也希望可以听到他的想法是什么，就是大家看事情是不是都要一点不一样。可是有一点是不会不一样的，就是说我们一定是以家庭为先的，这个是不能放弃的。这个姊妹你认同吗？
我认同。
对，
一直就是从结婚一直就是在
对
孩子。
对呀，对呀。
如果不是他出现这个问题，我也不会去考虑外出工作。
嗯，
因为我现在在家里边就近已经工作2年多了。
嗯，
就是一边照顾孩子一边上班。
是的，对呀。所以我觉得说，如果你一直觉得就是你先生想要把你们就是放下来，或者自己要去闯啊什么的，那我就是很希望了解他的心态是什么，到底他想不想要这个家呢？如果是这样的话，对吗？就说
他就是想挣钱，现在就是想挣钱。
对呀，所以这个价值观是扭曲了嘛？这价值观是不行的，他不是。单单以前就可以买来一个完整的家，这个是错的，这个不，我们都是不鼓励的。嗯，而且也不可能啊，只有陪伴，
是
只有陪伴和爱您的孩子，你们的家要跟你跟先生的关系，你们好好的去处理你们的沟通，你们的婚姻，这个才是真正可以改变你们的家。而且呢，姊妹，你说当年的先生，出现了那个精神出轨的事情以后，你对他的信任已经减低很多，的确是的。可是我觉得说，你们俩要在这一个地方要有一个你们真的是要好好沟通。就是您说你不能看他手机嘛，我们也不鼓励你看他的手机，你要跟先生以后你们真的说，我们彼此要坦白发生这个事情以后，如果先生他是知道错了，他是知道自己不应该这样的，那你们彼此之间就需要有一些我们要承诺对方彼此有什么事我们都要坦诚，我可以不看你的手机，他也可以不看你的手机，大家都是有自己的这个私人的部分，我们可以，为什么我们不用看手机呢？因为我们是相信对方的，对吗？所以我们，你跟你先生在这一个部分，你们要好好谈一谈。如果你不看先生手机的话，有什么方法可以让你对你的先生再一次的，可以重建这个信任？就是你们俩要做一些妥协了。
我一直在妥协，
不是只有你妥协，是他也要妥协，就是说你们彼此要妥协。就因为如果你们因为婚姻就是这样子，就是彼此包容，就是我要去，他有一些东西我是不能认同，可是为了爱的缘故，我们要放下一些我自个儿认为是对我好的东西，就是要彼此包容跟牺牲。你一直觉得自己在这婚姻当中已经牺牲够了，已经包容够了话，那我要告诉你姊妹，没有够的，就是除非你今天你说我不要这个婚姻了，除非你说我要结束，但是如果你希望要维持，你希望是更好的话，那么这个牺牲跟包容是不会完的。 啊，在主耶稣里面，我们就是这样子。耶稣教导我们婚姻要怎么样，彼此包容跟相信，那个是很久的，对吗？就是圣经当中已经教导我们了，很久忍耐又有恩慈嘛，所以没有说谁会已经够了，谁会已经就是包容够了，没有的。除非今天你们俩说我们都不要这个家庭了。可是我听起来姊妹没有这个意思嘛，对不对？
对
对呀，所以姊妹这个，对，我觉得你是一直在努力的，所以我是觉得姊妹你非常好，你发现了自己一些需要改进的地方，同时间我是希望你可以再找一个机会，你要把我刚刚跟你说的那个价值，你要跟你的先生谈。如果他一直觉得不对不对不对的话，那你就可以把他的这些道理你都写下来吧。你下一次呢再打过来的时候，你可以告诉我们他的想法是什么，我们才可以多了解一下他是什么想法的，我们再去分析。有一些想法一定是错误的，对吗？就双方都有一些是对，有些是错，我们再来分析一下。当然是鼓励，如果可以的话，也邀请您的先生自己打过来跟我们谈，这个才可以做婚姻辅导。要不就只有你一个呢，这个不叫婚姻辅导，对吗？嗯，好，姊妹谢谢你啊。
不愿意。
嗯，
好的好的，谢谢黄老师。
好啊，不好意思，因为我们后面还有电话，那我们继续的跟进姊妹的情况。我们现在来听听杜姊妹的电话。喂，你好杜姊妹。
喂，你好黄佳妍老师。
嗯，你好杜姊妹。今天晚上跟我们想要分享什么事情呢？
就是我女儿的事情，我也发那个电邮也详细说了。
嗯，
就是两家医院说的说法不一样，还想再找一家再看看，也请你们为我女儿祷告。
啊，是我记得上一次是谈到女儿应该是有那个眼睛有一些问题，需要戴那个眼镜是吧？然后她要做手术是吧？医生有建议要做手术。
就是有两家大医院，一家说就是让做手术，可以做手术。我昨天又去看另一家大医院的专家，他说不让做手术，他说还戴那个棱镜
啊。那医生怎么说？就为什么不要做这个手术？他有没有讲不做手术，不做那个手术可以吗？
就等几分钟，就给我们几分钟的时间，就是才去的时候就让我们去做检查，做完检查之后就说，我说那个医院的医生说了让我们做手术，我说你看看用不用做手术，他看了我们的检查结果就说不用做手术，就说在我不做手术。在我这儿不做手术，他就这样说的，我这儿不做手术。他说你们，我说那他戴棱镜，我说不是虚幻吧，不真实吗？还是眼看的不真实，那个累得慌。他说你戴了多少度，增加了没有，我们也没有拿眼镜，也不知道多少度。他说那你下一次来的时候把眼镜带过来。就是就几分钟就看了几分钟。给我那个医院的医生，两个医生给我们都仔细的看了看。就是测验呢，他说达到那个做手术的程度。他说我也不知道该他爸爧也不想做手术，
所以简单讲就是说，你已经看过两位医生，一个就有建议做手术，另外一个就是说不需要做手术，所以现在就两个建议给你们了，是不是啊？
是的，就是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那您的先生就不建议做手术？
是的，他都他。 本来他不想做手术，他一听这医生说不让做手术，他就，我一说那个医生说的话，他就昨天他骂我，我跟他一说那个医生说的话，我说人家是给我说的话，我原话学给你，我也没有说非要做手术。他就骂我，我也没有，我也吵他了，我说你不是。你还说你信主，你这我就给你说说医生学的原话，我也没有说虚非的做手术，你都骂我，我自己做决定了。我要不是我这不是也是在着凉吗？对，我也是说了他一顿，他也没有说什么。我说你要不然再给他看看，再找一家大医院再看看。我不是怕影响孩子。就是对他以后有影响嘛，不是咱也想尽力做到做父母的，尽上做父母的责任嘛。
是啊，姊妹，我想我是鼓励哈，如果你可以，当然也要看你的经济啊或者时间了，因为这样反反复复去找那么多位医生，对你来说也是很大的压力了。不过呢，如果说
我也给你们详细给你们发了这个情况，你看看有什么，你给我回复。
我们都会看，只是说既然你今天就直接跟我们聊了嘛，那就说我觉得这个比较重要的决定，还是你真的需要去。祷告之余呢，其实看医生最好就跟您先生一起去，就是说你们俩一起去，带着孩子，你们一家这样子
去。
叫
他去，他不去，他说
那为什么不去呀、啊？为什么他不去啊？
他就是生气，生孩子的气
啊。
他说孩子不听话，对拗。
这样子吧，姊妹啊，你找他。心情比较好的时候，你就跟他说：“我约定你下一次我们再看这个医生的哦，一起去看。因为呢，只有你自己带着孩子去的时候，有一些什么听到而忘了，或者是有一些漏了，有很重要的咨询，那他在的话，你也在的话，大家都知道嘛，就不用传话了，对吗？”
是啊，就是我就是想让他，
而且他是爸爸，他有这个责任去跟孩子，他是监护人嘛，所以这么大的一个手术，或者是对孩子身体有这样的影响的事情，你们两夫妻要一起去。
就这个专家，就这个专家，我们省的专家就是来我们这里的，就星期天就来我们这里的。我说让他跟我一块儿去，带着我妮儿，我大妮儿一块儿去，他还说不去呢。人家逢每个月就来我们这里来给这个孩子们。
那他不去的原因是因为他生他孩子的气。
他说他也不赞成，一他也不赞成做手术。二他说他也有，他说忙，他说
他忙什么呀？他有什么要忙啊？
忙
那看一个人看医生不用太多时间吧？几分钟啊？你说
就是啊，也不太不用太多时间，
啊、
不用太长时间，就是他就是忙他的生意呗。就是不
在意，又是忙他的生意啊。这样子。
对孩子，不听话，也这个孩子。老是不听话，说他不听，又吵，给我们吵。有时候你不听话，你的眼睛成这个样子了。
那如果有机会，你会再看另外一个？如果现在有一个医生说不用再做手术的话呢？那我就觉得最好也是不用做，也是最好，因为在身体你必须要去弄那么多的。除非这个手术真的是可以完全根治这个孩子的这个视力问题嘛，当然最好也是不用做最好的，但是当然要，所以为什么姊妹你要去 问多一点点的问题，因为刚刚你说那个医生说不用做，不用做的意思是是不是就是只要戴眼镜，然后他帮他调好这个眼睛，他的视力呢，就会维持这个状态，没不会恶化，是不是这个意思呢？你要问清楚的，
他就是让我们下一次拿到眼睛，
对对，
看有没有。
那如果是
有
下一次，那你就下一次带着那个眼睛，一起去看吧。那就问多一点问题，问多详细一点的了解，是不是不用做手术的话，我女儿的眼睛，她的就戴眼镜，她对她的生活影响不会有太大的影响的话，那最好就不要做，就这样子。对。
哦，那下一次再来。
是，对，因为现在的情况是你也不能一味的就说你一定要去做手术，但是你先生又不同意，那怎么办呢？我就说做手术这个决定一定是你们一起去做的，对吧？你不可以这样子去搞得孩子也很无奈啊，所以姊妹真的。希望祷告，然后希望您的先生要好好的去真的好好照顾自己的家庭，这个不是理由啊，这个忙而不去理会孩子的健康，这个不是理由，告诉他。
好的，我下一次让他就是让他也去吧，
对，
让他也去，你问问了解清楚。
当然是做爸爸的都不去了解自己孩子的健康，这个不是一个绝对讲不过去的，对吗？
他说他说你去看人家说的啥，人家说的啥，你回来给我说说。
我建议姊妹下次就说你一起去吧，要不你也不要去了。好，姊妹啊，因为还有另外一个听众在等候，我们就先跟你谈到这里。但是下一次你再看那个眼科医生，记得要戴着眼镜，还有要问多一点点详细的问题，好不好？
好的，
也要鼓励你的先生一起去。好，谢谢你的电话。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继续来听听徐姊妹的电话。喂，你好，徐姊妹。
哎，你好。
徐姊妹你好，我是黄佳燕老师。你今天有什么事情想跟我们分享的呢？
就是有很多的事情。很多的事情呢，就是都看不到一点点出路啊。然后身体又有很多的疾病呢、然后哎呀，很烦的，这心里我快崩溃了。
姊妹，你说身体有病呢、是吧？
身体有太多病呢，有太这个呢，太烦呢，在心里看不到任何出路，感到非常的绝望。
你现在的情形是没有钱看医生吗？
没有钱看医生呢。吃饭都成问题了。
你是自己一个人住吗？
我自己一个人住。
您有没有孩子？就是说你以前你是有孩子的是吧？
我有两个孩子。两个孩子都判给他的。
就说你已经离婚了，然后孩子都不跟你的是吧？
我没有能力养活他们嘛。
可是现在你有病，他们不知道吗？
他不准我和孩子联系，孩子肯定不知道啊。
但是你不可以自己去找他们的。就说因为法庭判了你孩子不跟你，但是你们私底下没有联系吗？
我没有他的联系方式啊，他不准孩子给电话号码。我
很多年了，已经
已经很多年了，他不准我和孩子。
所以您的孩子一直都已经忘记你这个妈妈了，是不是啊？
肯定是忘记了的，他又不，他又不准孩子和我联系，在很小的时候我就离开了。
那么你自己一个人生活有没有工作呢？
我没有工作，我做事情很慢的，人家也不要我。
从你离婚到现在都没有工作？
不是的，
有工作过，
是
但是有打过工，但是没有长，没有很长，
但是没有挣到什么钱。
嗯，但是那现在姊妹你是靠什么生活的呀？
以前打工存的一点点钱。
哦，我不知道姊妹现在的情况呢，有没有一些地方你是可以找到一些我们说是社会一些有些可能会帮助，因为比如在香港这地方呢，我们可以找一些叫做社会工作者帮助一些好像你们这个情况的独居的长辈，他们可以帮助你去申请一些补贴啊。我不知道你那边有没有这些的服务啊，或者是教会有没有一些联系，他们可以去帮助你找到这一些补助。因为你现在有病，有病的话就要看医生，你需要去找到这一些补助的话，你就可以去看医生了。
不知道啊，反正我说搬个低保啊，他说我有孩子，我说离婚的，他说离婚的血浓于水，他说是。
你是有低保？
我没有。
你没有？
他说是我有孩子啊，不能够搬低保啊，又是我的年轻啊。我说我有骨质增生呢，他说是，人家都有骨质增生。
嗯。你有没有教会的？你有没有教会的朋友啊？你有没有教会的朋友、弟兄姊妹？有没有？
没有，我没怎么去教会。
嗯。那你怎么知道？你怎么知道福音？你怎么信耶稣？谁传福音给你？
我妈妈叫我信的。
但是信了以后没有去教会吗？
信了以后，以前也没什么教会，以前都是家庭聚会呀、啊，有时候跑到我们家里去聚会呀、啊
哦，
以前也没有。后来出去打工啊，也不知道教会在哪里。再说他也不放假，以前的时候不放假，有些长。
哦，可是现在你就有时间了，你会不会也尝试一下去找找看你们家附近有没有教会可以去聚会，然后你可以跟那边。
现在我知道我们家里有教会呀、啊、我也没怎么去。
那你就去
过几回、
啊、你可以去的。
去过几回呀、啊、也没怎么去啊。
你可以去的。
教会也荒凉。
不是啊姊妹啊、
嗯、
你听我说，你听我说哈、啊。
越来越少的。
嗯。没关系，你听我说一下，因为呢现在你的情况是你独居，你没有什么朋友，家人也没有，你这个年纪啊，其实是需要有一些人在旁边帮助还有去照顾，所以教会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地方，你是可以找到一些弟兄姊妹啊，或者他们有一些的服务，他们知道你的需要，他们就可以帮助你找一些资源来给你，比如看病，比如生活上的一些的物品，你也要去买东西吃嘛。我的意思是你要找到一个群体。
哎、我不好意思跟他们说呀，我不好意思跟他们说，等一下再看不起我。
啊，不会的姊妹啊，这个是你自己你的想法，你这个想法不是一个正确的想法。我告诉你啊，你必须要找到一个可以去共同支持的团体呀、啊，因为你没有家人，如果你有事的时候谁来帮助你呀、啊？如果今天你在家里面不小心跌倒了，谁来帮助你呀、啊？ 你告诉
我。
我
那天病了呀，突然病得很不舒服，我差点打幺二零了，我差点。
对呀、啊，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我的意思就是说，你要了解。
难受。
嗯，好，我告诉你，我知道你很难受，我知道。生病当然是难受，谁会好受？可是就是因为这样子，你需要有人帮助。
嗯、不是，我不是那种坚强的人的，不是那种坚强的人，不是那种有很坚韧的毅力。做什么事情的话不能够坚持，我是这样的人。
嗯，我现在是关心你呢，我希望。
缺点呢，然后身体也有很多的疾病。
当然我知道啊，
我的性格也
所以呢，
太多太多的缺点，不是那种，那种的话，
好啊，
做事情有始有终的那种人，我不是那种人。
那你打电话来给我们，是希望我们为你祷告，是不是？
我还有就是说生活过得一片混乱呢，然后一天到晚呢做不出事情来，做事情忙不完的呀，我感到特别的烦躁。
嗯，
其他衣裳做到班呢一天就过去了。
对呀、啊、
做事情的效率极低，然后洗了折过袖子挪过袖子，不知道洗了没有，又得重复洗。洗衣服是我想着
那么姊妹，如果是这样的话，有没有祷告？你有没有祷告？
想着想那他控制不住嘛，他洗衣裳啊又忘记洗了，又忘记在我袖子是不洗了没有，又重复洗三四件衣服，洗了三个多小时。
那我告诉你吧、姊妹啊，如果你
这
情况这样的话呢，
就得这么办。
好，那你听我说，那这样子吧，我们就先为你祷告，我们希望呢姊妹你的情绪比较好一点的时候呢，我们希望你可以找到一个群体啊，还有就是可以的话就是要找到这些帮助。好，谢谢你的电话，徐姊妹。那我们这个时候呢要听一听一个广告啊，等一下回来呢再跟大家来谈一下。
喂，我的 baby 长得真可爱哦。
爸爸叫我骑自行车啊。
好啊好啊，我数一二三，爸爸就放手了。一二三。
啊啊，好快啊好快啊。啊啊啊啊啊啊
啊。哎，没事没事，让爸爸来看看伤得怎么样。哎，晚上十一点了，女儿怎么不听电话呢？哎，你回来了，怎么这么晚呢？
哎呀，不要问长问短的好不好啊，你好烦啊。
爸爸，对不起，谢谢您的爱。
回想过去与爸爸一起的时光，珍惜当下，向他说声爸爸我爱你。
爸爸也爱你。
空中辅导祝福所有父亲，天父相伴，身心灵得力平安。
你要为了这个家把主舍恩情。
父亲节快乐。
刚刚听到这个广告，就是要告诉大家呢，这个星期天就是父亲节了，的确是的。今天呢，我听到这些电话里面呢，佳妍呢心中有一个，心中是有一点觉得很可惜，就是好像呢，今天打电话给我们的姊妹们，他们的家庭里面呢，他们的丈夫似乎都不是太懂得怎么样去做一个好的爸爸。我们说做好爸爸呢，必须要有一些的本身哈，他需要有一些的学习，有一些的地方他必须要改变的。第一就是把爸爸呢要做家里的头，所以这个爸爸呢必须要去照顾妻子还有照顾孩子。 做爸爸的就是因为是头嘛，所以我们就是很重要的一个地方来的，而他呢就是好像一个保护罩一样，就是保护着整个家，这个是爸爸必须要去学的啊。如果呢很多的男生他们进入婚姻的时候，他们本身是在家里面呢是一直被照顾的那一位，一直不懂得去照顾别人的话，突然间要从自己的原生家庭进入自己现在建立的家庭而做了爸爸，有一些人他们就很难转变过来，因为一直以来都是妈妈照顾我，别人照顾我，为什么现在我就要去照顾别人呢？突然就不习惯了。哎呀，可是真的需要，如果现在你们在听节目的各位啊，如果现在呢您是弟兄，你是一个爸爸，或者呢你要看看自己有没有这个问题，就是你是不是真的已经把自己训练成一个你懂得照顾别人的一个男人呢？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刚听的电话当中呢，似乎呢都有一些的情形，就是说家中着这些做爸爸的做头的，他们不太懂得怎么去做这个照顾者，结果呢他们有一些的价值观扭曲，以为这个赚钱就是照顾，以为去做生意就是照顾，以为呢提供物质上的享受给家庭里面的子女呀太太呀，这个就叫照顾，那么这个是完全的错误了。嘉言希望在这呢借着很快就是父亲节呢，这个时候呢我们一同的好好的思考怎么样做一个好的父亲。父亲是照顾者，而且这个照顾呢，这个父亲在主里面的一个好的父亲是一定会知道谁是我们最终极的照顾者。在圣经当中呢就已经告诉我们天父照顾我们嘛，是吗？在马太福音就已经讲到了，特别马太福音第十章里面就一直讲到这个就是我们的天父啊，他呢连麻雀都会照顾的时候呢，如果不是他容许，我们就是你那个也不会掉在地上的这个麻雀，就是我们的头发呢天父都被数过，都会数过我们的头发，就是说他是非常了解我们，所以我们不用惧怕，我们的生命比这个麻雀还贵重。所以呢我们的生命呢，其实我们的饮食平常的生活所有的一切天父都在照顾我们。如果在家里面这个头这个照顾者他明白知道相信天父就是他的照顾的话，他就不会一味的想要去找其他的东西来填补，或者是一想到没钱就很害怕了，就会乱了脚步了。最重要的还是要做好家里照顾的这个角色。好的，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节目时间到了，空中辅导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